第61集，
像唐少仪这样的人真是走在哪里都讨不着好，北方不让他去，南方也难以容纳。就像孙中山热衷于北伐，武力统一全国的时候，唐少仪还津津乐道于他的联省自治方案。唐少仪说，中国之大患在于人人欲做总统，犹如从前人人欲当皇帝一样，既如此，不如仿效美国的联邦制，允许各省自治，由各省代表组成国民委员会，从而开辟一条建立民主共和的先路。这样的方案很快沦为书生空谈，此后决定历史进程的不是枪就是炮，幕后无非是合纵连横，36计在不断上演。留学生之父荣闳的预言果然很准，十多年的军阀混战令动乱无休无止。到北伐结束，国民党推翻北方政权宣布统一全国时，这个国家已经元气大伤。即便如此，乱象仍未停止，之后又是国民党内部更大规模的混战和厮杀。这一切都是荣闳和他的学生们不想也不忍看到的。唐绍仪变得极为消沉，整天在上海闭门不出，此后再未真正入主政府的权力中枢。作为留美幼童中的佼佼者，他比自己的老师更进一步，不仅看到了方向，也知道应该如何规范操作才能实现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复兴。遗憾的是，没人真把他的理念当一回事儿，人们所熟悉和愿意采用的仍然是从前的游戏规则。于是开国总理沦为政治失意者成为必然，直到抗战爆发，唐绍仪的声望和影响力才重新成为各方关注和争夺的焦点。日本人把他与吴佩孚并列，想通过劝降唐吴来建立新的傀儡政权，而南迁的国民政府也对唐绍仪的一举一动百般提防。这个时代早已不属于他了，但唐绍仪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仍然保持着那种不屈服于任何压力的倔强性格。他既未接受国民政府的动员离沪去港，也拒绝充当汉奸扮演日本人的傀儡。1938年9月，唐绍仪在家中被国民党军统刺杀身亡。这个留美幼童中最为惊艳的政治外交天才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倒在了历史的惊涛骇浪中。种子，让我们看看留美幼童中的另外一个天才。早在张勋复辟时，詹天佑在实业界的声名已如日中天，张勋的班子也因此看中了詹天佑，专门向他发出一纸谕令，委任其为溥仪新朝廷的邮传部尚书。詹天佑此时正在汉口，这个老实人一年到头与铁路打交道，对政治圈子非常生疏，接到谕令后不明究竟，也搞不明白怎么民国又突然变回了大清，只想着先到北京问清楚了再说。段祺瑞的班子闻讯，便通过京张铁路的一名官员发了一份急电过去，让詹天佑在汉口等候，千万不要急于启程。詹天佑即将动身，接到电报后疑窦丛生，接着了解到张勋复辟的真相，这才如梦方醒，决意不在北上。张勋复辟失败，公布的承办人员竟为政府文员，无一无人。如果詹天佑当了邮传部尚书，有可能一辈子都爬不起来了。詹天佑从此专心实业，虽然58岁英年早逝，但与活了76岁的唐绍仪相比，很难说后者更幸运。仅仅一条京张铁路，离荣闳当年的理想实在太远，幸好他的弟子已经提前播下了种子。时间推到1904年，梁诚正奉命处理庚子赔款。梁诚，广东番禺人，第4批留美幼童，时任驻美公使。庚子赔款 是辛丑条约中规定要赔给列强的钱。这些国家除了出兵的八国外，还包括六个受害国。所有赔款并非按各国的实际损失计算，而是带有明显的羞辱性质。当时中国一共4亿5000万人口，一人赔一两，即赔4亿5000万两白银，加上利息接近10亿。这几乎是要把这个东方国度的最后一滴血榨干。然而到了实际偿付时，他们白银不要，改口要黄金。近代在对华态度上较友好的列强当属美国，梁诚自此便缠上了美国人，鼓动唇舌，希望美利坚能带个好头，仍然收白银，不要收黄金。唐绍仪、梁诚这批留美幼童出身的外交官能很好地把握美国文化和美国人的心理。首先被梁诚打动的是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他也觉得赔款由白银变黄金不合情理，同意继续收白银。可后来海约翰还是变卦了，原因是其他国家都反对收白银。他一合计，少收点钱无所谓，可惹众怒就划不来了，于是又向梁诚说了不。梁诚听到后起初沮丧极了，不过他仍然竖起耳朵，不肯放过任何有利信息。就在这时，他真真切切地听到海约翰说了一句，赔款原属过多，其实我们美国也没受那么大的损失。要在平时，海约翰断然不会随随便便说这种话，只是他在找梁诚谈话前，由于出尔反尔在先，心里已有愧疚之感，所以谈话时才会不自觉地暴露出这很不专业的一面。美国国务卿无意间露出的口风，让梁诚眼前是豁然开朗。既然海约翰自己都承认赔款过多，何不乘势而上，让他们把过多的部分退还？梁诚随即向外务部发出呈文，请求改变策略，停止在还金还银上的无望交涉，转而主攻核减赔款。一个是人，一个是钱，谁都不会那么轻易就往外拿。海约翰没想到自己的一句口误会让对方紧追不放，但好在美国人最后还是认了。经过死缠烂打，海约翰终于点头，不料关键时刻他却突然生病死了，打了梁诚一个措手不及。海约翰的继任者跟梁诚的私人关系也不错，但好事多磨。这时外部环境出了问题，美国发生了虐待华侨事件，而中国发生了杀死美国传教士事件，核减赔款又被搁置起来，而且一搁就是2年。梁诚做事跟大多数留美幼童一样，有一种不舍不弃的精神。在这2年时间里，他没有一天放弃过努力，招待记者，游说议员，但凡能用得上的策略统统用上。新国务卿被舆论轰炸了2年，都在劝他赶紧把多余赔款退还给中国。没想到这位国务卿产生了逆反心理，反而把议案压着不办了。还是不甘心呢，于是梁诚合计着怎么直接去找美国总统。1907年，梁诚得知美国总统老罗斯福要参加博览会，便想尽一切办法混了进去。见到总统后，他当着老罗斯福的面直接提出了核减赔款的要求和理由。老罗斯福认为梁诚言之有理，遂于年底亲自向国会提交议案，决定将美方所得庚子赔款的一半退还给中国。在核减赔款上，美国起到了示范作用，此后除日本始终不肯配合外，其他国家都先后退还了不少庚子款。这是极为可观的一笔款项，梁诚功不可没。1909年，经过梁诚的筹划，清政府用庚子款设立了游美学务处，着手派遣留学生赴美。1911年，游美学务处被清华留美预科学校及后来的清华大学替代。在此之前， 由美学务处已向美国派遣留学生近200人，在这个名单中，近代名人就有一大批，胡适、赵元任、梅贻琦、竺可桢。1872年，第一批幼童赴美，40年后，终于有了另一股新生力量。所以，我们有必要追念那个启动方舟的人——容闳。